今天是产经期第15个主日，福音的主题是撒种的比喻。有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是一粒种子的代价。有一个丈夫决定要跟他的妻子离婚，但是这一对夫妇有一个新出生的儿子，父亲跟母亲都要想保佑这个小孩，所以他们来到法官的面前请求裁判。太太先开口，她说：“我怀胎9个月才生下这个孩子。”她恳求地说道：“我用我的奶水抚育他，我让他坐在我的膝上，我唱歌给他听。每天晚上，我用我的背帮咬着他睡觉。当他哭闹的时候，我抱着他。当他生病的时候，我照顾他。我和他日以继夜地生活在一起，我爱他超过我自己的生命，请让我保佑他吧。”接着这位丈夫说：“是我提供的种子，这个孩子才能够出生，因此这个小孩是我的。”法官看着这位丈夫说：“哦，你是说种子是你的？”没错，这个人傲慢地回答说：“他全来自一颗小的种子。”法官说：“我了解了，所以这父亲是给的种子，他母亲怀孕并喂养这个小孩。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我能够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裁判。但首先我们必须要准备一个天平。”他叫人拿来了一个天平，并且称出这个孩子婴儿的重量，这个孩子9磅重。法官告诉父亲：“假如你仅仅提供了一个种子来抚育他，就是这样推了9磅减去了一粒种子的重量，就是你妻子给小孩子的重量。因此，如果你要这个小孩子的话，你必须付给你妻子价值9磅中的食物。”那个丈夫看着法官，好像法官已经发疯了一样。“等一等，我还没有说完。法官说：“我们还需要咨询一位搬行李的工人。”于是他传唤了一位挑夫，他问他：“你替这个客户搬运行李，每一次收多少钱呢？”这个挑夫回答说：“我背1磅重的行李，一天收取1个硬币。”法官说：“非常好，我们假如这个女人从怀孕的第一个月起背负1磅重的小孩，到了第9个月，她就背负了9磅重的小孩，所以她几乎有9个月携带着这个小孩。每天每磅重所需要1个硬币的话，那么他就一共赚到了1400个硬币。”所以这个丈夫必须付给他的妻子1400个硬币作为替他携带行李的酬金。这个丈夫瞪大了双眼看着了法官。法官说：“此外，你的妻子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才把孩子带到了世界上，请想一想抚育这个孩子还需要花多少钱。”这个男人静静地站在一旁，第一次开始了解法官说话当中的真谛。最后他说：“现在我知道了，法官，我将开始要替我的妻子分担一些负担，这样也许我们可以让这个天平平衡一点。”今天的福音的主题是撒种的比喻。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比喻这个方法在教育上有些什么益处。第一个，比喻常常使真理变得更为具体，多半的人都接着图画来思想，少有的人能够把握或者了解抽象的观念。我们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表达什么是美，到头来还不能够使人更有智慧。但是如果我们只说一个人说这是一个美人，就无需要多加描述了。 也许我们早就想为良善这一个词下一个定义，可是我们始终未能在人的心目当中对于良善有什么更清楚的观念。可是人们看见了一个善人或者善行的时候，他们都会认得出来。所以比喻的首要的条件就是它使真理变成一幅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并且了解的图画。第二，曾经有人说，一些伟大的教训都是从此时跟此地开始，为要达到那时和那地。如果一个人想要教导人明白一些他们不懂的事情，他必须从他们了解的事情开始。以比喻就是以手头现有的以及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的材料作为开始，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经验之内，从此时此地带领到他所不了解的事物，并且打开他的眼界，使他看到以往所看不见的事物。所以比喻是开启人的心灵，开启人的眼睛，是人从他所现在的地方开始，带领他往前到他所应当去的地方。第三，比喻在教育上有一个很特别的长处，就是它能够引起人的兴趣。保证会引起人兴趣的方法就是讲故事给他们听。比喻就是把真理变成过故事的形式。其实比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一个含有属于天上意义的属于地上的故事。比喻就是一个故事。第四，比喻有一个长处，就是能够鼓励人自己去发现真理。比喻并不是代替人思想，好像他在说这是一个故事，其中有什么真理呢？你对于它有什么具有什么意义呢？你自己去思想吧。有的事情并不能由别人转告，一个人必定要为他自己去发现其中的奥妙。有时有位先生说，你不能够把真理去告诉一个人，只能够把它放在他能够自己发现的地位上。如果我们不是亲自去发现真理，真理始终是一件间接的身外之物。而且我们如果不是亲自去发现真理，也许我们很快的就把它遗忘。比喻促使人自己去得到结论，去激发他自己的思想。今天的福音当中，耶稣讲不但讲了比喻，而且还解释了这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是指两种人说的。第一个，它是指听到者而言，它的含义就是接受天主的道有好几种方法，产生的结果是在于接受在内心的情况。正像有人说的，一则笑话的成功并不是靠着说笑话者的舌头，而是在于听笑话者的耳朵。一个笑话如果讲给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他一定会达到目的。如果一则笑话讲给一个没有幽默感，一定会招致失败。那么谁是这比喻当中所简洁的听众呢？第一个，心灵闭塞的听众，天主的道无法进入某一种心灵之中，就好像种子落在许多被阻击踏过的硬土上一样。有许多的东西可以闭塞人的心灵，偏见可以使人对于每一件他所不愿意听见的东西瞎眼。不受教的人能够树立一道不易攻破的障碍，不受教的人能够由以下两个结果当中的一个而产生的。他可能是骄傲的结果，是人不知道他所需要知道的。他也可能是惧怕新的真理， 不肯在思想的道路上冒险。第二，有一种听在的心灵犹如土浅的泥土，它是属于一种未曾把事情经过深刻透彻考虑的人。有些人对于每一种新流行的玩意儿都表示高兴，他们很快的接收，也很快的把它丢弃。他们一定要趋向时尚，他们开始某种新的嗜好，或者开始热忱的追求某种新的才能，但是一点一点碰到了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或者热忱消退，把他们丢弃在一旁。有的人生活当中杂乱无章的充满了许多有失无踪的东西，人也可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天主的道。他刚听的时候也许会引起一层感情的反应，可是没有人能够在感情中生活。人都有一副头脑，而获得一个有智慧的信仰是一种道德的要求。基督宗教有它的要求，人接受基督宗教以前就必须面对这些要求。做基督徒不仅仅是一个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一层突然之间的热情常常会迅速地变成一堆死灰。第三，有一种听着对于生活中的许多的事情都发生兴趣，可是常常把最重要的挤掉了。现代生活是越来越拥挤，越来越迅速，特征是人逐渐把忙得无暇祈祷，许多的事情都占据了他的时间，使他没有时间研究天主的道。引起危险的并不是那些明显的坏事，而是好事，因为次好的永远是最好的境地。一个人并不是故意要把祈祷、读经和教会的生活排斥于生命之外，可能他常常想到他，也盼望他有时间去做这些事，并且要把时间分出来。不过他总是不能从自己的繁忙的生活当中脱身，拨出时间来跟天主交谈。我们一定要常常反省，是否基督已经不复存在于我们生命当中最崇高的位置上呢？还有一种人如同好土一样，他接受天主的道，他的心灵是开启的，他准备听从，他明白，他把所听的道转变为行动。这个比喻的双重的意义的另外一面，他也是跟传道院讲的，他不仅仅向一般的听众说真理，他也要向小圈子内的门徒们说话。我们不难看出，有的时候门徒们的心中感到灰心，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一切，但是在人的立场上来看，耶稣的成就十分的有限。会堂的门已经向他关闭，正宗的宗教的领袖要除灭他，群众听他的道的真正的改变的是少之又少，许多的人来求他医治，这样得到好处以后就走开了。这个比喻当中对于灰心的传道员说些什么话呢？这个比喻对于灰心者最明显的功课就是说，收成一定可以期待的。这个教训是在这个比喻当中的最高峰，就是天主道的种子接触丰盛的果实那幅图画当中。有的种子也许会落在路旁被飞鸟吃掉，有的种子也许会落在土浅的石头上永远不知成熟，有的种子可能落在荆棘当中窒息而死，但是无论如何收获一定会有成就。没有农夫会盼望他所撒布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发芽生长结出果实，但是 他一定会不会阻止他继续的撒种，他一定有期望获得收成。农夫在撒种的时候深信，即使有些种子浪费掉也无关紧要，或多或少的收成一定会来到。所以这个比喻对于撒布天主知道的人是一种鼓励的比喻。凡是撒天主知道种的人，他并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也不知道种子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效果。没一个传教员会知道他做到了什么地方。撒种是我们的工作，千万不要灰心，我们只能做到我们可以做到的，把其余的交给天主吧。天主的话的种子在我们的一生中具有无限的力量，可以再生。结果，而天主的所有要求我们的是提供给我们信心的好的土地，所以我们应当相信他，让他完成其他的一切。阿们。